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之祝大家文艺复兴。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玉文，
我是建安。
我们在先前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达文西是深邃神秘的大海，米开朗基罗是高耸雄伟的这个高山，那拉斐尔是静谧甜美的平原。好，那我们在前面的几集当中已经带大家稍微潜入了一下深邃的大海了，
现在要来爬山了。
我们从海里面上岸，现在要看的是雄伟的高山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我们先前在这个有一集节目啊，在谈到美国的裸体教材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大家聊了大卫像。那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米开朗基罗主题，第一个还是会来聊他的雕像。那米开朗基罗当然很大家就会直觉想到的是大卫像，但还有另外一件作品，其实也是过去在文艺复兴时期让他声名大噪的一件代表作之一，就是圣殇像，用意大利文说就是别塔，
别塔，
圣母莲子。在场景上面其实就是耶稣这个死亡之后，然后从十字架上面搬运下来，然后由圣母玛利亚来捧着耶稣。那在过去的宗教画里面，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那米开朗基罗在他年纪非常轻的时候，24岁左右，选择了这个题材来做雕像，那也让他之后声名大噪。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祝大家文艺复兴，我们切入的主题，就要先跟大家聊一下年轻的米开朗基罗做了一件震惊当时的世人，怎么会有人把这个作品雕得如此的空前，可以说空前，
空前，
对，在此在米开朗基罗之前没有人这样子做这个雕像。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特别聊一下米开朗基罗的毕业塔，因为我们在过去几集当中其实都是以图像为主，应该说画像
平面的
平面的画像，那这一次我们节目里面要特别讨论的是雕像，所以它观看的角度其实就不止一种，所以我们这一次在附给大家的图像资料里面，它的角度会比较多，然后它的细节的图像数量也会比较多。
然后另外这边我也推荐大家一个2018年意大利拍摄的电影，题目是米开朗基罗无尽之师，它这是一部半纪录片半剧情片形式的传记电影。这部片在2019年有在台湾上映过，我们都有去看过嘛。现在呢，在台湾也可以在一些串流平台上面找到。那这部片因为获得梵蒂冈的支持，所以它出借了艺术品进行 4K 高画质的拍摄，其中就有几分钟的画面可以看到圣殇像的一些细节，甚至是这个雕像受伤修复的一些痕迹。那这些细节很难在书面或网络的平面图像中可以看到，推荐大家去找找看。
好，那我们在进入作品之前先跟大家稍微简略的说一下所谓的圣殇像皮耶塔，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宗教题材。通常讲到圣殇像，它的主角就是圣母玛利亚还有耶稣，通常就是 以这两个为主轴啦。那它的情境呢，就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死亡了，然后从十字架上面再搬移下来。那在不同的过去圣殇像图像里面，可能它会有不同的选择的场景，可能是正在从十字架下来，或者是已经被抱在圣母玛利亚的手上
，或者是周边还有很多圣经人物环绕的。
对，那可能会选择不同角色登场，那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是以玛利亚跟耶稣两个为中心。好，那当时的情境里面，按照如果是圣经的记载的话，玛利亚的年龄差不多应该是在四五十岁左右
，
那耶稣的话是33岁，或者我们讲三十几。圣经的我们讲神话一点的记载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它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耶稣的死亡啊，那以及预示了后面的复活啊等等，但如果我没有再换到过来，就稍微放在一个真实历史的讨论上面的话，那是一个四五十岁的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亡的一个
场景
，那对于这样的场景可能其实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那米开朗基罗的 诠释方式其实也延伸出很多不管是宗教上面的讨论啊，历史方面的讨论等等，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放在后面来谈。好，那我们这边就来进入米开朗基罗这个圣殇像皮耶塔。
圣殇像是从同一块白色克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雕像大约高174公分，宽195公分，由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两个人物组成。玛利亚穿着头幔、长袍和斗篷，坐在岩石上，她低着头看向斜躺在她双腿上已经死亡的耶稣，就像是环抱着婴儿一样。她让耶稣的头垂放在自己的右手背弯，并从耶稣的腋下隔着布料紧紧搂着他的身体。玛利亚的左手背略为向后的向外张开，既像在呵护他的儿子，也像是把自己的儿子奉献出去。全身赤裸的耶稣上半身安稳地躺在玛利亚一层层充满皱褶的衣袍里，玛利亚两腿略微张开，垫高的右腿将耶稣上半身倾斜架高，也将耶稣的臀部置于玛利亚双腿之间的空隙。耶稣的头、四肢和躯干都表现向下垂坠的姿态，他的两个膝盖弯曲成90度，小腿紧靠在玛利亚身侧，他的右脚踩在地面，左脚跨在一节树干上。这样的设计使得整条左腿向上抬高，让观众得以看到耶稣更大面积的身体，也加深耶稣身体的曲线与动态效果。玛利亚的身躯构成了整件作品的主要轮廓，它像一座摇篮，也像一座展示台，拥抱着并展示着耶稣。玛利亚的外貌相当年轻，完全不像一位有着30几岁孩子的母亲，反倒像是一位10几20岁的少女。她的面容优雅精致，神情平和淡漠，加上他具有稳定和守护氛围的身体姿势，使他充满慈爱、怜惜、坚定与勇敢的讯号。观众时常在第一时间将目光停留在他的脸庞，然而玛利亚的视线与双手引导着观众，也提醒着观众，眼前的耶稣才是应该被关注和沉思的对象。这也展现这件作品人性与神性的双重面向。耶稣的脸朝向天空，略微向他的右肩旋转，他闭着眼睛，面容安详，全身上下能见到的伤口只有右侧肋骨上的一道伤痕，以及右手掌心被钉子钉过的痕迹，头上也没有戴着荆棘冠。整座雕像看不到太多血腥暴力的元素或是煽情的表现，却仍然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圣殇像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主题与画面的设计，还有各种美丽的细节，包括耶稣手臂上的血管、右肩被支撑到变形的骨骼肌肉，或是玛利亚胸前被衣带挤压的布料皱褶，手掌上精细的指甲与掌纹刻画等等。虽然雕刻不能像画作一样画出物质的表面质感，但米开朗基罗透过表现地球重力对物质的影响，为这块颜色单一、质感单一、软硬度单一的大理石赋予了不同生命力。有的部分成为蓬松柔软的布料，有的部分成为玛利亚活生生有支撑力量的人体，有的部分成为耶稣瘫软无生机的尸骨，表现各种物质该有的生动样貌。还可以注意到的是，玛利亚胸前一条自左肩斜垂而下的衣带上面刻着一行字，内容是佛罗伦斯人米开朗基罗·伯纳罗蒂所作，看似大辣辣地展示着米开朗基罗的大名，实际上衣带两侧的布料皱褶提供相当完美的修饰，让这一行字不会显得突兀。回到雕像的整体结构，无论是近距离平视圣殇像，还是将它放在高台上远远仰视它，圣殇像都呈现稳定的金字塔造型。在这个神圣庄严的金字塔轮廓里，玛利亚与耶稣在姿势和衣着上既是对比 也是相互映衬，互为主体。我们可以注意到耶稣的表现方式是各种向下垂放，向下的重心，他被挤压，被支撑，他僵硬却垂坠。玛利亚则是充满抵抗地心引力的力量，他坐起身体支撑耶稣，他柔软却有力。在这个金字塔稳定构图中，充满动态的 S 型结构设计，例如从正面看，坐姿的玛利亚从头到肩膀再到腰部与下盘是一个垂直的 S 型轴线，耶稣横躺的身体则是另一个平放的 S 型，不管是从正面看还是从上面看都是。这是有别于平面画作更加复杂的三维设计。此外，米开朗基罗还用了很多不对称的细节打造动态感，例如玛利亚一高一低的膝盖，一前一后的肩膀，有斗篷和没斗篷覆盖的手臂，拥抱耶稣和献出耶稣的手势。这样的左右不对称差异不只在稳定中创造动态效果，赋予石头生命力，也表现兼具世俗与神圣力量的圣经故事。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一个圣像像是米开朗基罗他一个成名之作，我们稍微回头去看一下他的当时的创作背景。1499年，那米开朗基罗我们之前有提到他是在1475年的时候出生的嘛，所以那时候才24岁，非常非常非常年轻时的一个作品。那我如果说我们再去回头去比较米开朗基罗更早期的一些其他的雕刻类的作品，像是他有一个，他更早期有创作过另外一个圣母像，叫做阶梯圣母。那就他基本上只是一个浮雕，而且看得出来是一个练习的作品。那人物的姿态啊，或者是整体比例看起来就是有点稍微怪异。那另外一个作品也是一个浮雕，叫半人马之战，看起来也是一个那个练习的作品，就是在看说要如何去描绘一个众多人体集结的模样，
人体的群像。
对，米开朗基罗在这之后啊，其实他创作过来的，他创作出来的雕像并不算特别多。那在此之前，一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有名的雕像就是酒神巴库斯，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一人物站立的那个一座雕像。所以如果说我们再去看说这个圣像像，就会觉得说米开朗基罗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6-7年前看出来真是一个练习作，但是在6-7年后他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虽然说看似非常稳定的三角结构，可是里面掺杂很多米开朗基罗对人体对身体轴线还有肢体语言那种流动感的一些巧思。而且更有趣的是，米开朗基罗他其实在这个雕像上他花不到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对，
不到1年，很快。
这个在当时很震撼世人。我们刚刚讲的是有两个点，一个点就是米开朗基罗在当时自己的创作生涯里面是短时间之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对，进步完成度越来越高，
对，
而且只花很短的时间。
对，
那第二个是他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圣像像。
对，或许在那个时空点没有人可以期待说米开朗基罗可以完成一个完成度这么高然后又
这么细致
空浅又空浅的一个作品。
对，就会觉得不可能是一个年轻的雕刻家做出来的作品，他一定是出自某一个经验老道的大师。
对，所以瓦萨里的记载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雕像完成之后确实震惊了世人。
刚刚讲这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衍生出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圣母胸前背带上
签名嘛。
对，有签名。所以瓦萨里自己他的写法也是流传了一个故事，说因为米开朗基罗听到有别人在议论认为说啊，这个应该是其他某个地方的艺术家的作品，因为认为他太年轻了不太可能完成，然后米开朗基罗一怒之下就去刻下他的名字。
这也是他唯一一件签上名字的作品。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看得出来米开朗基罗其实对这个作品还真的很满意，
而且他可能也很重视。
对
对，而且就是 我的名声可以被因此打响嘛。
嗯嗯嗯，
对，而且确实米开朗基罗在完成这个圣像像之后他名声大噪。然后我们之前有提过那个大卫像，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圣像像他变得很有名了， 才会有人想起来说，哦，这个大卫像该怎么办啊？就找那个米开朗基罗来完成，
就是有些有个大理石在那里了、嗯、啊，怎么办？找谁来雕？嗯，就是那个做出圣商像的米开朗基罗。
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去做大卫像，他也还不到三十岁啊。
哦，
对，
对，
完成的时候29岁。
嗯，
对，所以有他这个前后脉络这样一牵上来，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时空背景了。好，他这边也许也很好奇哦，那一个人无缘无故干嘛突然之间去做一尊圣商像出来？
哦、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嘛，就那时候的艺术家，他们不可能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们一定都是接案子在过活的、啊。
不是我今天兴致一来就来做这个，啊，这个是一个工作委托。
啊，对。但说个题外话，米开朗基罗在他生命晚期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那种兴致一来的工作，但是那前提也是他有钱的，才能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回想一下，24岁的米开朗基罗，简单讲一下他家庭背景好了。就米开朗基罗他们家族虽然说是贵族，可是是没落贵族，那就是因为他没落贵族，他就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养活自己，才有这个机会去接触艺术。那24岁的米开朗基罗他其实也是不断的到处去接案子，那会有这个圣商像，就是当时有一位梵蒂冈的枢机主教，他想要为他的坟墓增添一个不管是装饰或者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存在，
是法国驻罗马的枢机主教。
对，原本、啊、是想要放在他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陵墓上，但很可惜的是呢，其实我们已经很难去重建说那个时候到底是他怎么摆设，因为我刚刚提到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他后来在16世纪初的时候全部拆掉、嗯、全部拆，那现在的摆放位置就是重新为了这个完美的作品就重新找了一个地方 安装上去，而且他还混了一些蛮巴洛克式的那种周围的装饰跟光影效果、啊、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是可以推测他在旧圣彼得大教堂时期的摆放方式是放在地面上或者是很贴近地面的，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雕像它是放在新圣彼得大教堂大门进去右侧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放在一个还蛮高的高台上，然后观众还必须在很远的距离，而且中间隔着防弹玻璃来观赏它，所以有点要仰视，而且它已经因为距离的关系变得小小的。那这样会有什么差别呢？除了我们观看的视角不同之外，先从观看视角来讲好了。如果它是放在地上的话，我们相对不会，我们的视线不会跟圣母的脸直接照面，反而会比较大面积的看到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脸。但是如果是放在我们现在的位置的话，我们的视线一往上，我们当然就是直接看到圣母的脸，然后看不太到耶稣的身体的比较多的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光源的问题，就是据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在旧圣彼得大教堂时期，当时的光是从他们的正上方往下照，那这样会有什么效果呢？就首先是原本头低低的圣母，她的脸就相对逆光了嘛，所以她的脸庞就是笼罩在阴影之中，那这个光是直接照射在耶稣的脸上还有他的身体，所以他的耶稣的
视觉焦点会在耶稣身上。
没错没错，那就跟现在看起来可能就不太一样。
对、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你如果直接打 Pieta 米开朗基罗找到这个图，我们大部分是平视的。
我觉得那些照片可能是在远远的地方，然后但是摄影机可能也不未必架到那么高的位置，他可能是在远远地方有点仰视的角度拍的。
对、哦哦、然后视觉上面其实会动线上面其实会第一时间是照在圣母身上，
对对对
对啊，然后要再慢慢往下才会关注到耶稣，
对对、嗯、所以这边再一次推荐大家去看影片，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多的角度来看这个雕像。
这个部分其实也跟大家也补充啊，就是雕像作品、嗯、它当初摆放的位置跟设计可能是包含作者的心思在里面，
对对
对，当它被移动的时候可能得到的意义会不一样。
没错。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圣母，圣母的表情在米开朗基罗这件作品里面其实讨论非常多。
嗯，
他看起来非常之年轻。这件事情可能第一个疑问是，哎，按照如果史实的话，理论上他应该圣母应该会是比较像
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或者至少看起来是有妈妈的感觉。
嗯嗯嗯。
好，那跟耶稣应该有一个年龄差距。
嗯。
可是他在这边看起来却像十几二十岁的少女或者一个青年女性。
嗯。
抱着耶稣， 那很多人就会困惑，为什么圣母是年轻的，是什么原因？绝对不是米开朗基罗雕不出来，但他干嘛做这种设计？其实就很多讨论。
像是我没记错的话，瓦萨里其实有针对这个现象有曾经提过一个说法，就是因为他是圣母，所以他是纯洁的，那当然这种东西就不会在他身上看到那种时间遗留下来的一些缺点或什么之类的。
这个部分可能如果听友是天主教徒的话，应该就会听过污染，
圣母，
对，圣母污染原罪嘛，就是圣母在天主教的讨论里面就会讲到圣母她有她特殊性她在耶稣之前她就已经先蒙得这个天主的祝福，所以她是无染原罪的，在圣母身上是没有原罪的就是我们后来有时候看到一个用词嘛，无染圣母或者这个死胎无染，那正因为她无染原罪，所以在她身上没有罪的痕迹，
时间的痕迹，
对，没有罪的痕迹那他也会是耶稣所救赎的第一个人这个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当然新教可能对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注重，或者有一些针锋相对了所以圣母的样子在雕像上面如此之年轻，一种延伸的说法就是用来象征污染原罪这件事。
那我想也许不只是延伸的说法，我看一些当代的米开朗基罗的传记作家，他们也有这样子记录，说是米开朗基罗自己也主张他是要用这个年轻的面孔来表达圣母的纯洁跟永恒，所以也许艺术家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目的。那我们其实还可以有很多延伸讨论就譬如说，既然圣母可以用这样子的容貌来做意义上的象征，那耶稣为何要保留他现实的年龄？那是不是因为他想要保留他苦难的样子来强化某一些概念跟意义？再来就是我自己看的很直觉的想法是，他会让我想到过去阅读大量的圣母与圣婴的形象，就是包括从他的手势，就是他是双臂张开的，有一种既是拥抱也是奉献。那因为我记得在圣母的概念里面也有把自己儿子献出去的这种理念那他在抱圣婴的时候，他也常常是头微微的倾斜，然后双目也不一定是直接面对的观众的注视，也是这样子垂目 的表情。那所以他在我作为一个观众的眼睛，他会同时叠合了圣母跟圣婴的图像，跟圣殇过去创作的这种图像主题。
我其实就是正想跟你讨论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我以前看圣殇即便到现在，我还是会觉得他身上就是各种叠合而且是时空的叠合。
对对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圣殇当然是耶稣生命的最后，所以这是死亡。可是在圣殇米开朗基罗这件里面，我有发现他既是死亡也是重新再出生一次。
对，
因为圣母如果他维持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就是他当年生下耶稣的时候。所以圣母维持着当年生下耶稣的年龄。而眼前的孩子已经是死亡了。但他重新，我们如果拉到后面，如果就基督教的讨论，他会重生嘛。他等于在这里重新再出生一次。那圣母的这个姿态包含他的双腿微开，会的确让我想到他好像又是另一种分娩。所以他耶稣在他怀里既是死亡又是分娩。那眼前的这个圣母他仍然维持当年的那个的样子。
你这样让我想到，因为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有学者提到说，在这个雕像的这个时代，当时的讲道的内容会提到说圣殇像这个故事的情景，就是当圣母抱着耶稣的死亡的身体的时候，他又回想到当年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抱着婴儿的那个情景。
对
对，就是那种概念，就像你说的那个时空是重叠在一起。
对，而且每次在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大家其实焦点会在或者就任何的寓意上会锁定在耶稣嘛。可是我就会觉得，那你们把妈妈放哪里？当初生下他的还是他妈妈。妈妈是在里面最辛苦的一个。而且我就会在想，当初天使加百列来跟他预示嘛，你将来要生下这个儿子，而且已经预示了你儿子必定要面临一个你 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结局，他必定要死，
嗯嗯，
提早死亡，
嗯。
那玛利亚的心情会是什么？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然后我要生下一个、一个注定会面临这样结局的孩子，一个这样的少女，她人生就这样被强制进入到一个神话里面去，然后到她的死亡，她也只能选择，好，这就是我儿子的结局。
所以这个不只是他年轻的面容，包括他那个很安详很平淡的表情，也是米开朗基罗非常值得让我们讨论的一个设计、因为刚刚你在讲说玛利亚他很早就知道说他要面对儿子的一生的苦难，在这个话题就是观众如果是教徒的话可能有听过七苦圣母或圣母七苦的这概念，那个七苦就是包括圣母在面对这个儿子他耶稣了一生中各种苦难，他的哀痛，他的难过。那圣殇像我们在讲这个卸下十字架的这个故事场就是其中一苦，那其中还包括就是耶稣在走苦路的时候被圣母目睹，或者是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或者是他安葬他儿子的时候，这都是七苦的其中几个主题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讲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场景、那这些故事都有被艺术家作为题材表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他就是会很直接的表达圣母的痛苦，譬如说会流眼泪，
哀痛，
哀痛，然后甚至有眼睛整个是红通通的，就是很明显你一看就知道 他正在痛苦之中，他正在难过之中。但米开朗基罗的圣母，这一尊的圣母非常的平静，当然你不会说读到什么喜悦、也不会，但是你也不会看到很强烈的痛苦焦虑哀愁，好像也不会。
对，它给人一种静谧感、而且甚至如果你不说，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相关概念跟知识的人，他如果猛一看这个，其实某种程度还蛮像爱情的。
对，因为是年轻的，
因为他也是年轻的一对、甚至有人觉得、这个是很像一对年轻的情侣。然后你也不未必是怀中的人，未必是死亡。他可能只是睡着了。对，他所以给人的那个氛围视觉的感受是蛮特别的。
因为我有一直在想，我不是教徒了，所以我对于基督宗教天主教的教义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肤表面的认识，但是在我的概念之中，苦难与救赎是天主教基督宗教非常核心的概念。那我觉得就字面上的意思或者是表面上的理解，我觉得这一尊雕像会让我直接跟这两个关键字连接在一起，
苦难跟救赎，
苦难跟救赎，对对对，就是一个苦难的现场，但是同时又具有救赎或是重新的一个意义在。
不过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关键的时刻描绘得这么平静，看到的人至少是我啦，我看到的时候就真的会不禁去想象说，看似这么平静的表情，但是实际上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波动。就是刚刚玉文有提到，就早期就是在米开朗基罗之前描绘类似主题的艺术家，甚至是我们如果说锁定在圣殇像这个主题好，我觉得他们描绘圣母玛利亚表情的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都会觉得有点恐怖，因为他们那个表情很扭曲然后很悲痛。可是看到米开朗基罗的时候，我真的就会随着这个雕像的画面去设想说，假设我就是那个，我 假设我就是在圣母这个位置上，我看到耶稣为了人类去牺牲的话，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反思这个过程。
我这个情绪会怎么表达。
对、
对，所以在米开朗基罗之前的情绪表现其实是蛮单一的。或者对人类的情绪想象其实是单一的。人们面对这个情绪铁定就是
悲伤，
悲伤他一定要表现出来、对，可是其实人类的情绪是很复杂。甚至是重大冲击之下，他可能表现出来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所以在米开朗基罗这个雕像出来之后，我想其中一个震惊世人的点就是，我在他之前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做圣殇图。
对，
这个观念其实我们过去在做驻扎文艺复兴，我们一直有跟大家讲，为什么文艺复兴的几位这个
大师
他之所以震撼世人，就是在他们之前从来没人这样搞过。而他们做出了一个新的想象，新的开拓。
对，
对，还有就补充一下，就是他虽然平静，但是我们还是读到浓浓的哀痛感。
对。
可是这个哀痛感 不是血淋淋的耶稣的身体，我们可以在一些画像上比较早期，他一定会就算也是肋骨上一刀，但是下面一定血流如注，然后头上一定会带着荆棘冠，就算没带着荆棘冠也会有一圈血痕存在，
对，已经有呈现那个伤，
对，
伤的部分，
对， 对，
可是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圣伤上面没有看见伤，
嗯，肋骨上一个小伤痕， 对， 对，还有手上的钉子，
就像很多人说的感觉就像是睡着了而已，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个人觉得圣伤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对人体姿态的表现，我们现代人当然会觉得说他的人体姿态表现很自然，但是很自然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很非凡的事情，
很极大的挑战哦。
对，我们这边有挑了另外一张图片，就是也是文艺复兴当时蛮有名的一个艺术家佩鲁基诺，
佩鲁基诺，
对，他是拉斐尔老师，顺便讲个题外话，
拉斐尔的师哎，这师祖啊，
嗯，那他佩鲁基诺他也曾经画过一个圣伤像，他的圣伤像你去看他描绘耶稣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僵硬的人体直挺挺的在，甚至旁边还要需要有人去协助搀扶才能够放在圣母玛利亚的腿上，可是米开朗基罗完全不是这样的，他米开朗基罗他想出了一个更自然更有流动性的人体，然后可以完完全全的由圣母去拥抱起来，那这一点其实就看得出来说米开朗基罗对人体的研究其实也是很透彻，我们都知道达文西他去解剖人体嘛，所以他画了很多关于人体
解剖图啦，断面图啊，
对，但是瓦萨里的记载其实也说米开朗基罗也常常在解剖人体，也常常去研究人体，对，那其实米开朗基罗他对人体的那种研究我觉得甚至已经到了一种很偏执的程度了，
是他尤其这个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的特色之一，不管他的雕像他的绘画也好，就是他的人体有他很强烈的风格，一看就知道就是他画的。
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米开朗早期的作品啊，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阶梯圣母还有半人马之战，会感觉出来他对人体的概念其实还是很模糊的，可是到了圣伤像之后忽然变得很具体很清楚，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大卫像嘛，对，那其实米开朗基罗在这之后呢只是他的一个开场，他在这之后呢反而迈向他人生的另外一个巅峰，那这个人生的巅峰其实就是要还是要回到那个时代背景，刚刚齐浩提到其实我个人也是蛮认同的，米开朗基罗他的作品风格就是像山一样，
对，雄伟的高山，
对，那他所经历的时代其实也是一个很波澜壮阔的一个年代，他跟达文西完全不一样，达文西我觉得基本上是在意大利算是相对平和的时期，可是米开朗基罗不一样，米开朗基罗我们刚刚提到他在1499年就完成皮耶塔，可是1499年之后呢意大利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改变，我们之前提到像是一些世俗国家他慢慢集权化，法国兴起，甚至后来还有出现了接下来应该也是蛮重要的那个哈布斯堡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有在不久之后呢又有马丁路德的改革，那有兴起的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些宗教改革啊，新旧教之间的战争什么的，这些东西米开朗基罗我都经历过，所以在当时啊罗马的教宗他为了呼应这个新时代面对的挑战，他就必须要不断的想办法去借用各种的艺术作品去宣扬自己的财富，去宣扬自己的权势，甚至是宣扬自己身为罗马教宗在宗教上该有的地位，
他有点用艺术作品来彰显权力，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在佛罗伦斯之后另外一个文艺复兴重镇就是在罗马，因为那时候罗马 各个教宗他们有钱想去投资，然后他们也很乐于的去吸收这些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著名的艺术家来为他们服务，那米开朗基罗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跑到罗马，他在创造大卫像之后曾经短暂的回到佛罗伦斯，就是之前有提到他跟达文西在一个市政厅的房间面，
对对，他当时要做一个顶尖对决啦，
对，
但这个对决没有实现，就是
对，但是不管是达文西还是米开朗基罗做到一半都不做就跑掉对于米开朗基罗他当然一方面是看不爽达文西，另外一方面他就是说在罗马看到一个更好的机会，他就跑到罗马去了，他在罗马呢这个机会就是当时的教宗就委托他 说你来帮我创造我的陵墓。那那陵墓不是现代人想象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墓碑。
对，那个陵墓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的建筑物的，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那个构造。有的不晓得会以为是像教堂。
对，非常大，然后里面放了几十尊的雕像，原本预计是这样啊。那但是因为后来因为种种因素，其实这个陵墓的整个计划就是一直不断的缩水。可是毕竟它仍然是一个雕刻类的创作，所以米开朗基罗他其实我自己至少我自己觉得他蛮乐于接下这个案子，而且在那上面花了非常多的心思。那他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啊，完成的一个旷世杰作，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就是所谓的摩西像。人家这个摩西像啊，我曾经看过有些人说法是说，这摩西像也是充分的表现米开朗基罗对于人体结构的认识。摩西像的右手，他的手指啊是呈现一个弯曲、弯曲往内缩的姿态。其实人的身体结构往内缩的时候，手臂上确实就会有一些肌肉的线条，会有一些特殊的模式。然后米开朗基罗就真的把那个东西给雕刻出来了。
摩西像我们现在这边有帮大家准备好图像、哦、那我们选取的是其中一个角度，那在不同的角度里面其实可以看得更清楚它肌肉的线条，那特别是手臂到手背，
对，
好，那个紧张的手背你可以再比较一下，我们先前有跟大家讲过大卫像的那个手，好，你双重比较就会发现哎，米开朗基罗在描绘紧张的肌肉的状态非常的杰出。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摩西像如果你不讲它是摩西像
其实看不出来，
就是一个很壮的老人，
很壮的大叔
大叔，
对，
就坐在路边很放松、很松弛，我觉得他有一种松弛感，
对，既松弛然后你又观察他手又紧张，
他是不是五分钟前做过十个浮力挺身，然后很散很轻松的坐在路边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他的右手是捏着他的胡须，
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板石板还跨在他的手肘之下，
对，
然后那个脚莫名其妙还要把那个裙摆给拉起来、露出他结实的小腿，
小腿跟强壮的脚趾、哦、
没错、
哦、
没错，
这个脚趾刻得很厉害，
对，感觉就是他是为了刻意表现人体
对
的一种姿态。
对, 对，我们在包含米康这个未来可以再讲到他的图画上面也很喜欢说，明明是一个安静的场景，但人物都在做出相当不太自然的姿态，
对，
而且是其实是一个肌力要很强的姿态，
嗯，
好，你各位可以试试看，你模仿摩西的姿势，而且你要在肌肉可以紧绷的状态下去做这个姿态，那其实是要有点肌力的，
嗯 嗯，
对。但这边也很有趣啊，我们现在要研究人体的话，你有非常多的工具书跟资料，好，你也有很多相关的科学知识了。在文艺复兴那个年代，你要研究人体啊，我们刚刚讲到像达文西啊，他要去用尸体来亲自研究嘛、那有没有除了尸体以外对不对有没有除了尸体以外我想要看活生生的人啊，好，或者是有没有人用肉体去做过什么东西然后让我可以去参照的、好，那在达文西啊米开朗基罗那个年代里面他们可以去看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
雕像，
雕像，
古典雕像，
这个就好玩了，你有想说看雕像奇怪，米开朗基罗不就自己就会雕、看自己的就好吗？不是啊，他的参考范本是古典雕像。
对，其实刚刚有提到那个皮耶塔圣母像那种表情，我有曾经有猜想过，他是不是曾经参考过某个古典的雕像？因为其实古典的那些雕像，特别是讲述神的雕像，不会有太激动的表情，但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当时的一种创作的风格。但是或许米开朗基罗就把这个东西，他觉得是拿来表现当时圣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去来表现，我猜想啦。那再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摩西像，或者至少说米开朗基罗的那种壮硕的男性人体雕像，他参考的是什么？至少啊，他只有参考两个很重要的范本，一个是在中世纪晚期发现的一个古典雕像，很有名的雕像，他就是透手，
透手，
对，他的中文意思就是
躯干
、对，那他这个透手他其实头部啊身体四肢已经都没了，他就只留下整个的中央躯干地方。但是这个很有趣的是，这个透手它其实就表现出中世纪艺术没有的那种强壮饱满 坚挺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对当时发现的人而言是很惊恐的，是原来古代人会雕这种东西，
对，
雕得出来，然后中世纪的人还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雕像。
对，那这个透手啊，就是有蛮多人都研究过说，米开朗基罗在后来的创作，不管是雕像还是绘画，基本上应该都是有参考过透手，
对，
然后有把它实际运用在他的作品当中。
对，这个有在画画的人，画人体的人，大家应该就
应该也都知道了。
就是你会需要一些模型嘛，然后去摆动，然后知道说在什么状姿态下面他怎么画，
对，
你要对整体的构图要有理解。
嗯，
那米开朗基罗过去在做类似作品的时候，他应该也有一些可以参照的对象，
对，
透手大概就是其中之一。
对，那另外一种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很重要的案例就是拉奥孔，
老孔像。
对，他在1506年的时候发现，而且米开朗基罗可能是亲眼见证过那个挖掘的
过程。
当时出土的时候，他应该是人在现场有看到的。
对，那可能会有人好奇说啊，人体像就人体像，为什么不看真人就好？可是拉奥孔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表现出真人还不一定摆出来的姿态。
你各位啊，你就找三个人一组啊，你们去摆老孔像姿态摆出来看看，
对，
你拍个照看看。
对，
首先你要找到这么壮的人就基本上有点 难度哦，而且摆得这么漂亮。
对，那个柔软度也要很好。哎、欸，
对，
而且你可能摆个三秒钟你可能就累翻了。
对，
不可能说真的让你摆一两个小时啊，让艺术家慢慢观察，
慢慢临摹。哦，不可能。他所以要看这种已经成型的老孔像。
对，那这个老孔像它其实也跟除了人体的表现姿态跟中世纪不太一样之外，它就是那种扭动那种戏剧感，而且甚至是老孔它的表情，这些东西都是在此之前，如果说你只是去看中世纪的作品的话，它很难真的去看到这么多创新元素融合在一起的东西。
就是它
的
动态感非常强，那加上它表情又生动。
对对对，
那就可以作为一个很精良的这个参考范本。
对，那同样的就是说这种风格的东西啊，后来米开朗基罗也是大量非常大量的运用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比如说我们 就以老孔像来看，肢体的扩张，肢体的是向外展开的，
对，
扭动跟展开，那个展开会把整个空间感都扩大起来。
对对对
对，那这个在做雕像上面是一个后来米开朗基罗包含他的湿壁画，包含他的雕像，还蛮常运用的技巧。
对，
我们之前在大卫像跟蒙娜丽莎一直讲到一个对立平衡的那个概念，在这个老孔上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完美。
对，
完美呈现。
当然我们再讲个题外话，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看到这个雕像的时候还是很惊恐，因为他们惊恐就是为什么古代人做得到我做不到。
对，
古代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哦，
对，就是想要解谜，
就像我们看到的金字塔一样的感觉吧。
对，对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外星人的概念，我们现在只能解释啊，那一定就是外星人。对，但是发现古代人比你想的更恐怖。好，那我们再拉回到米开朗基罗身上。我们刚刚讲到他在年轻的时候创作了圣殇这个雕像，在他后期里面当然他开始创作各式各样的作品，不过他重复有在做的其实还是别打，还是圣殇。
对，其实米开朗基罗他一生当中创作的雕像我个人觉得不算特别多，因为他
虽然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崇尚雕像的，
对，
真正的艺术家，对他来说真正的艺术家 是做雕像，
他也自称他是雕刻。
对啊，对，他是自称雕刻家。
对对对，
好，啊，就对于那些画画的
瞧不起达文西。
达文西是什么 啊？对对，男子汉要画画就是去画湿壁画。
对，
湿壁画某程度跟雕刻很像。
应该讲说我觉得米开朗基罗是把湿壁画的当作雕刻去看待。
对，
那这个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
对，还有对对，他把其实平面的图像也当雕刻在做。
对，那总而言之呢，为什么米开朗基罗他雕刻作品并不算多？其实因为就是米开朗基罗他接下那个教宗陵墓之后呢，他又被教宗委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那这个也是下一集的主题。
对，他也去涉足到了建筑。
对，那
还有工程兵器。
对，也是一个全才型的人物啊。
对，
那反正米开朗基罗就是在这样状况之下，他就不断的缩减他那个陵墓的原先的计划。 那虽然说他雕刻了几个很有名的奴隶像啊，可是那奴隶像要么是未完成，要么就是其实没有真正安装在原先的计划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摩西像就是在一个像是
一面墙
平面的墙壁上的一个其中一个作品。那在这之后呢，米开朗基罗他还是有陆陆续续拨空创造了一些雕刻作品。那最有趣的是他这些雕刻作品的主题其实又回过头来去看他最早期的那个让他声名大噪的主题，就是圣上像。而且这个时期的圣上像啊，米开朗基罗他已经不再是用那种看起来构图上最完整的三角形金字塔形的那种稳定的结构，这个时候的圣上像他开始出现另外一些更有该怎么说呢，不规则
更复杂的群像组合。
对，你会看到那种耶稣的身体姿态更扭曲更流动，然后旁边跟旁边人物的关系其实也更加的复杂，这些都是跟他早期的1499年创造那个皮耶塔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甚至他晚期的最后一个雕刻作品虽然说没有完成，可是也是在雕刻圣上像。
对，我们先看一个好了，这是1547到1555的好佛罗伦斯圣商。他这个会因为都是皮耶塔，但是为了区别他的作品，所以有时候会用地名来做区别。那这一尊就是佛罗伦斯圣商，高度是277公分。那这个圣商跟之前的作品不一样，就是他的人物总共就出现了四个。
这个人物除了圣母，另外还有蒙大拉玛利亚，蒙大拉的玛利亚，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位圣经人物叫做尼哥底姆，就是他后面那一位男性。那历史学家普遍一致认为说这个人物肖像是米开朗基罗的自画像，就是他把自己的样子放在
雕刻进去，
对，放在这个人物身上。
好，这个做法其实在米开朗基罗先前做最后审判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他把自己画进那个画里面。那这一个圣上像里面最后面那位最高的老人那看起来形象是他自己。那这一幅圣商其实有一个点，如果仔细看的话可能大家会有点在意的，我们远看其实是一个完成度应该也是蛮高的作品但是却好像有些地方是磨损吗，还是没刻完呢，还是什么呢？
我们会直接发现我们找不到耶稣的左脚。
对，左脚消失了。
那也许这件作品其实是没有被完成的，然后他放弃他的原因可能正众说纷纭嘛，也许就是他进行到一半发现石材的面积体积不够，无法完成这件作品，或者是石材的品质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或者是种种原因，总之他这个就是确定是一件没有完成的作品。
对，但也有趣的是我觉得在米开朗基罗身上应该不会发生雕到这个地步才发现这个石头雕不下去。我觉得会有点 confuse。按照以前他对于大卫像的说法，他在雕之前应该已经看见雕像在里面。
也是。
所以
理论上是这样。
对，理论上是这样。但当然有没有可能意外不晓得。但也正有趣的是这个未完成这个痕迹变成另一种完成。
很多人在讨论米开朗基罗艺术风格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点，因为米开朗基罗在此之前他曾经为麦地奇家族有曾经创造过其他两组的那个陵墓，那个陵墓其实仔细看也可以看出来这种未完成的痕迹。
对，
那如果说简单来说你可以说就是真的米开朗基罗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去完成，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米开朗基罗他的另外一种
表现
的。对，
我给你看痕迹怎么样，我掉到这个地方OK 了，
给你看整个过程。
我觉得我比较难想象说他是刻意要做成一个未完成的样子，我倒是觉得比较有可能是很多艺术家很多雕刻家都会有未完成的作品存在，但是他的未完成作品可能被当代人还是视若珍宝，所以把它保留下来。
我想这就是大师到了一个等级，你的趴数够高的时候
随便画一笔都是珍宝。
那当然现在的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我们会 也很珍视他这些未完成的痕迹，然后我们对他会有其他艺术的想象，或者是赋予他不同的意义。但我自己是个人有点难以想象米开朗基罗他是会满意这样子未完成的痕迹。
对，这很因为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什么说明的，他的有文字记录当中其实不太讲到这个状态。他以前大部分文字记录在抱怨那个抱怨我没有办法去完成哪一个那个建案，
对，
好想去做这个雕像哦，但我现在太忙了。还有他抱怨那个画湿壁画，天天在咒骂这件事情。
但是我也有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其实还是回到米开朗基罗他个人的信仰，就他认为雕像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神圣的过程，因为他一辈子都在思考说人如何得到救赎。
对，
那他认为啦，就是我看过的研究说，米开朗基罗认为雕刻作品就是你用人的方法去理解说灵魂如何从肉体得到解脱，所以这个未完成的其实就是去让我们反思说这个过程，人类的灵魂得到救赎的过程。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说法啦，
应该是我们的解读吧。我们
对，
我们从米开朗基罗他的我们对他的认识，
然后
搭配他的
延伸的解读。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而且某种程度上其实是透过未完成的痕迹，反而看到一件雕像作品上面的时间感。
没错没错，
还阶段感。
对对对对对，这个艺术家的工作过程。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一件静止的物件上面找到时间的流动。
对，
那这个反而让观者有一个新的感受。那这到底是米开朗基罗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造成那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到留待现代的观众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象。那我们再看他最后一件作品这是他临终之前米开朗基罗到死前还在做创作，而且还是回到雕像上。
对，
这个非常考验体力。
对，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89岁了。
对，89岁的高龄，他最后做的还是一个圣伤像。但是呢，你如果不跟你讲题目，其实你透过他最后这件作品，其实有点看不太出来，因为包含人体的形象到面貌都是模糊的。
对，而且还比较不符合我们一般概念上重力的想象，就是那个耶稣直立的，他好像没有什么支撑的地方。
对，甚至说在米开朗基罗的创作历程里面是很罕有的变得更纤细。
对，像是要往上飞一样。
对，就是人开始那个本来他擅长的膨胀的肌肉不见了，人好像就消峰掉。然后很模糊的一个景象。当然你也可以说验证是因为他本来就还没完成。
而且尤其可能主体是耶稣，耶稣本来就是比较瘦的一个身形。
对，所以我们不晓得这幅作品到底最终会长什么样子，但它也就变成米开朗基罗人生最后一件雕刻作品。
而且这个雕刻作品一直让我很在意的是，它很赤裸裸的表现耶稣身体的正面。像是甚至我们可以隐约看得出来，它好像有想要雕刻出生殖器官的部分。
这个在过去耶稣像很少。
对，
都会有一条布，
都会有一条布遮住。
对，
因为会不刻意显露生殖器。
对，
所以
但就是毕竟是没完成的作品，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米开朗最后到底要怎么表现了。
最后不是他 for our sake 的一个
对，或者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宗教观，正在什么样的阶段？
对，
从如果我们可以分期的话，早期然后到中期他做最后审判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在宗教上面的挑战。然后再到他末期，他的不管是画像也好到这个雕像也好，宗教观可能也有发生一些变化。
对，
那我们现在再把时空拉回到16世纪初，米开朗基罗呢接连完成了圣伤像、大卫像。再过没有多久，时间是1508年。1508年，当时的米开朗基罗年龄是33岁，33岁，那这是耶稣当时为了人类而死的年龄了。不过那个时候，米开朗基罗正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巅峰，
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对。做完这几个雕像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 case， 那个 case 呢，就是《创世纪》 好，我们现在到西斯汀大教堂的时候，仰望天花板，创世纪。我们先看一下1508年的时候达文西去哪了。
那个时候达文西他其实就在意大利各处跑来跑去，
我们可以说他有点颠沛流离
对但是过没多久呢，他就跑到法国去接受那个法国国王的算是赞助、嗯、
对。那那个时代呢还有一个年轻的人也冒出来了，就是拉斐尔、哦啊、拉斐尔被叫去
他的远亲邀请到罗马去。
那个时候拉斐尔啊就正在一个人生的上升期嘛，
还很年轻、哦、很年轻
很年轻啊，各种学习嘛，
对、
啊、各种交朋友嘛啊，人际关系非常的丰富啊，
没错。
那那个时候的米开朗基罗30出头被叫去要去做一个
被陷害啊，
算是被陷害对，就是人家的这个
人家的专长明明就在雕刻，
对啊，现在来接一个烂摊子，然后一开始觉得超赞的，结果一接这个案子之后后悔万分了，
对，
可是又觉得不行，我要把它挑战完毕。接下来这个西斯廷的这个湿壁画案子、哦、当时的创作之下让许多世人再一次震撼，米开朗基罗除了雕刻之外，他可以把建筑上面的这种绘画也做得让人会吓到跪下来，
对，又创造一个空前的作品。
对，那个下跪的人很多哦、包括拉斐尔也下跪了，看到也下跪了，包含当时的教宗看到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嗯，
我们祝大家文艺复兴的下一集要来谈的是米开朗基罗后来创造了创世纪以及最后的审判湿壁画。这个湿壁画在当时常人是难以挑战的，但是雄伟的高山米开朗基罗愿意去挑战。
嗯，
好，下一集我们就来谈谈这一个湿壁画。好，那请各位听友期待我们的下一集。我是编辑齐浩，
我是玉文，
我是建安，
我们祝大家
文艺复兴。